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4年4月25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24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拜登签署950亿伊兰兹外援法案，乌克兰表示感谢。欧洲议会通过首相反对针对妇女暴力行为法案。全日空波音787客机抵达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前，液压油泄漏。中国学生因威胁民主活动人士而在美国被判入狱。美国宣布对乌追加价值10亿美元军援，拜登称将在数小时内开始运送。美国上月对乌克兰提供了 ATACMS 远程导弹，射程近321公里。俄罗斯在安理会否决美日提出的防外太空和军备竞赛决议案。周受资称我们哪儿也不会去，白宫指中国应允许 TikTok 被出售。德联邦宪法保卫局警告企业不要对中国过于天真。德国检方调查极右翼欧洲议会议员克拉收受俄中报酬指控。中国女子在英国被控两项非法持有加密货币罪。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拜登签署950亿伊兰兹援助法案，乌克兰表示感谢。新闻台记者艾米为你带来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称，950亿美元的资金是几个月来美国国会极其激烈的谈判、乌克兰总统在华盛顿来回奔走游说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盟友施加压力的结果。这项援助计划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广泛支持，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也包括支持台湾资金以及向抖音海外版 TikTok 发出了最后的通牒等一系列的法案。拜登总统随后立即宣布他将签署这个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他说美国本周就能开始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五角大楼发言人周二也表示，已经暂停数周的美国军事援助应该在未来几天内就立即恢复。这项援助计划的通过让乌克兰的军队松了一口气，因为面对来自俄罗斯军队的持续压力，乌克兰正面临着新兵以及弹药短缺的问题。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立即就表示是感谢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对乌克兰的重要援助。另外，这个大计划还包括向以色列提供数1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这些资金将特别用以加强以色列的反导弹盾牌铁穹。伊朗兹法案中的印太安全补充法案预计提供印太区域81.2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该法案表示会支持台湾的安全，并且针对协助台湾的国家提供相关的服务和资源。台湾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认为，这个法案对于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是重要的支柱。中国周三则通过外交部的发言人警告说，美国对台北的军事支持会增加台海两岸的冲突风险。此外，还有90多亿美元被指定用于满足世界各地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援助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在加沙和苏丹地区。法案还涉及到热门的短影音平台 TikTok。 法案给予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9个月的时间出售在美国的资产，否则将面临在全美遭到封杀的命运。
欧洲议会通过首相反对针对妇女暴力行为法案。新闻台记者瑞迪为你带来的报道。
24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项已经讨论多时的法案，522票赞成，27票反对。法案报告人之一，右翼的欧洲人民党议员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表示，这项法案将可以预防针对女性的暴力，保护受害者，追究害人者，也有助于全方位打击针对女性的恶性犯罪行为。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意味着在欧盟27国全境范围内，针对女性的生殖器残割、强迫婚姻、未经允许分享私密影像或网络霸凌等行为都将被看作是犯罪行为，并在27国内统一刑罚。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女性权益事务负责人罗拉·舒曼尤其认为，这是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可以帮助公民社会对那些目前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措施不力的国家保持压力。不过遗憾的是，最典型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强迫性行为没有被列入这项法案的统一定罪清单，其中原因是27个成员国没能就如何定义强迫性行为达成共识。根据法新社的介绍，欧盟委员会2022年3月提交的法案文本中，将没有对方同意的性行为定义为强迫性行为。欧洲议会以及比利时、卢森堡、希腊、意大利、瑞典等国都认同这种表述，但另外11个国家表示反对，尤其是法国、德国和匈牙利都认为强迫性行为不属于欧盟立法的职权范畴。法国政府的立场尤其引来诸多批评，法案报告人之一埃文·英吉尔点名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极度保守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认为他们阻止欧盟这项法案可以走得更远。这是本届欧洲议会任期结束前最后通过的法案之一。6月7日至9日，欧盟27国将投票选出新一届欧洲议会。鉴于各项民意调查都显示极右翼政党来势不凡，这项法案此时获得通过也另有一番政治意义。
全日空波音787客机抵达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前，液压油泄露。请听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报道。
4月24号下午5点35分左右，一架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即将抵达北海道新千岁机场的全日空波音787客机发生液压系统故障。在接到似乎看到有烟的报告后，消防车出动，但是飞机着陆以后没有再看到类似烟雾，所以没有喷水。机组人员及乘客一共213人都没有受伤。全日空接受采访时透露，飞机的液压油泄漏，据称可能是油在靠近飞机发动机高温处时气化，出现类似冒白烟的情况。机场的地面牵引车将跑道上的飞机迁移停机坪。新千岁机场两条跑道一度关闭，这架飞机降落的时候没有使用的一条跑道在大约10分钟后重新开放，另外一条跑道力争25号恢复使用。今年1月3号上午11点20分，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旗下一架波音客机在飞往富山机场途中被发现驾驶舱前方玻璃出现裂痕，飞机随即紧急返航回到札幌新千岁机场。这架飞机机型是波音737-800，航班上载有59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最终没有人受伤。
中国学生因威胁民主活动人士而在美国被判入狱。请听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报道。
4月24日，检察官要求波士顿地区法官卡斯伯判处26岁的吴肖雷3年监禁，以便传达一个信息，即美国不会容忍中国试图压制表达与政府观点不一致的华裔人士的声音。波士顿地区法官卡斯伯在宣布判处较短的9个月刑期时指出，吴肖雷的骚扰活动虽然令人震惊，但时间很短，只有2天，而且他没有犯罪记录。但吴肖雷服刑期满后，将被监督释放3年，之后被驱逐出境，不得返回美国，除非得到国土安全部特别批准。这位女法官表示，判处监禁是必要的，以阻止其他来美国学习的中国公民，并确保让他们知道，任何人都不能从事犯罪行为，特别是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26岁的吴肖雷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学生，在2022年12月14日被 FBI 逮捕，今年1月25日陪审团裁决吴肖雷网络跟踪和跨州传播威胁信息2项罪名成立。检察官称，吴肖雷发起了一项骚扰伯克利大学中国留学生左移的活动， 中国留学生左仪于2022年10月在学校附近张贴传单，上写与中国人民在一起，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等等。吴晓蕾随后多次在网络上威胁这位同学，要求他撕下传单，并称他已向中共公安机构举报了他。吴晓蕾还在一个微信群中威胁要砍掉左仪的双手。在周三的量刑听证会上，检察官表示吴晓蕾的情节严重，他将中共政府的专制本质武器化，并用来骚扰和威胁受害人。中共当局多次上门骚扰左一在中国的父亲，正如左一担心的那样。在检方看来，尽管吴晓蕾的具体行动可能不是在中共当局指导下采取的，但他仍然将自己列为中共审查和镇压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深入美国以及深入在美华人与大陆家人的关系网之间。检察官表示，吴晓蕾明显缺乏悔意，并建议对此案的判决需要祭出强有力的普遍威慑。有报道说，在今年一月被判有罪的当日，吴晓蕾似乎对定罪的裁决毫不在乎。在离开法院时，他向记者竖起中指，但4月24日，吴晓蕾本人在法庭上宣读了一份声明，并多次道歉。他说，每一天我都在遗憾，我必须承担责任，并从我所做的事情中吸取教训。第一步就是说对不起。
美国宣布对乌追加价值10亿美元军援，拜登指将在数小时内开始运送。在美国总统拜登刚刚签署成为法律的国家安全补充法案通过后，五角大楼周三宣布了一项重要的新安全援助，以紧急满足乌克兰的关键安全和国防需求。这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8月以来从美国国防部库存中对乌提供的第56批军援，这一总统缩编授权一篮子计划估计价值10亿美元，包括支持乌军最紧迫需求的武器，其中包含防空拦截器、炮弹、装甲车和反坦克武器等。拜登周三在白宫宣布，美国将在数小时内开始向乌克兰运送军事装备。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他签署了这项价值950亿美元的一篮子外援计划，他强调，这将使美国和世界更加安全。该计划为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提供了约610亿美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发表声明说，在国家安全补充法案获得通过后，美国今天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篮子重要的新武器装备，以支持勇敢的乌克兰人民捍卫自己的国家和自由，反对俄罗斯的侵略。布林肯补充说，这一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一篮子计划包括急需的能力，其中包含防空导弹、海马斯火箭炮的弹药、炮弹、装甲车、精确航空弹药、反装甲武器以及轻武器装备和备件，以帮助乌克兰保卫其领土和保护其人民。美国上月对乌提供了 ATACMS 远程导弹，射程近321公里。据政客新闻网周三报道，拜登政府上个月秘密向乌克兰运送了远程导弹，这在持续逾两年的俄乌战争中尚属首次。基辅也已两次使用这种武器深入俄罗斯防线后方实施打击。拜登政府一名官员和两名美国国防官员说，三月份美国悄悄批准了一批射程近321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转让，这使得乌军可在乌克兰主权领土内对更多的俄军目标实施打击。其中一位官员说，美国将在拜登周三批准的价值10亿美元的对乌新军援计划中增加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数量。俄罗斯在安理会否决美日提出防外太空核军备竞赛决议案。周受资称，我们哪儿也不去。白宫指中国应允许 TikTok 被出售。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周三表示，中方应允许 TikTok 被出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说，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以符合国家安全关切的方式让 TikTok 从其中国所有者手中撤资。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欧洲两大贸易伙伴间紧张关系日趋演进。4月23日，欧盟机构对中国安检设备供应商同方威视设立在欧洲的办公室进行突然搜查，就是最新的案例。据英国金融时报从布鲁塞尔发出的报道，欧盟执行委员会和地方执法机构突然搜查了中国同方威视位于波兰首都华沙和荷兰鹿特丹的办公室。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曾任同方威视的总裁。出于国安的考量，部分西欧国家已禁止中国同方威视的产品。因该公司涉及违反美国国安利益的活动，美国商务部也已将同方威视列入实体清单。美国政府警告，由于同方威视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多国已对它的设备构成的安全风险表达担忧。24日的以上报道印证了前一天23日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说23日当天的上午，欧盟官员展开突击行动，进入一家从事制造监视设备的中国公司在荷兰和波兰子公司的办公室，并检查了公司资讯通信系统及员工的电话。中国商务部24日晚抨击欧盟扣留中国企业的营运设备违反正当程序原则，表达严正关切和强烈反对，并扬言采取必要措施维权。中国商务部的官网还说，这是2024年2月以来欧方联接发起的第五起补贴调查，全部指向中国企业，也是第一次进行现场的搜查。中国业界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强烈不满。位于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欧盟中国商会表示，欧盟当局没收了这家公司的资讯设备和员工手机，检查了办公文件，并要求取得相关数据。此前一天，欧盟中国商会发表声明说，坚决反对欧方利用外国补贴条例这一新的工具，对在欧洲经营的中国企业，特别是绿色转型领域的中企施加经济胁迫。法新社报道，还是在24日这天，欧盟公报表示，欧盟已对中国的医疗器材公共采购行为展开调查，这是欧盟首次根据它的国际采购工具启动调查。国际采购工具的宗旨在促进国际公共采购市场的互惠准入，一旦调查发现有不公平行为，欧盟可以限制中国企业准入欧盟公共采购的市场。中国的医疗器材市场规模全球第二大，仅次于美国。据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2023年的一项报告，2022年中国医疗器材市场规模约为1350亿欧元。另据报道，欧盟机构关切北京当局偏袒国内供应商。欧盟公报列出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方式，包括购买中国货的政策。欧盟还担心中国可能对进口寄出限制和施加条件，导致出价异常低。欧盟公报说，这些限制性的措施和做法对欧洲联盟优质企业、商品和服务造成重大的体制性不利，因为他们系统性偏袒采购国内产品，从而损害进口产品。欧盟的公报还表示，这项调查将在启动后9个月内完成，不过欧盟执委会可以延长调查5个月。北京当局或邀递交其看法以及提供相关的资讯，中国也可以和欧盟执委会进入咨商，以排除或改进遭控的措施和做法。尽管德国总理不久前结束对中国访问，但位于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严慈表示，随着保护主义浪潮高涨，如果继续沿着目前方向前行，可以预见火车事故将会发生。 欧中贸易紧张可能演变成全面的贸易战。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近日报道说，中国为扭转经济前景，正将廉价商品运送到全球各个角落。这是继20多年前中国冲击全球制造业之后，对全球又一次规模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考验。中国冲击 2.0 来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先来看看今天世界报里和中国有关的主要内容。欧盟对中国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市场展开调查，这是世界报在国际版的一个重要标题。报纸说，星期三，欧盟公报发布了启动调查的通知。根据这份通知，布鲁塞尔怀疑中国在医疗器械公共采购市场奉行在中国采购政策，向在地的供应商倾斜利益。具体的讲，欧盟委员会指责中国偏向采购国产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限制采购进口产品，强制推行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程序，把采购价格压到低得不正常的地步，让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没有办法承受。这些限制性举措让进口受到严重的系统性的损失。欧盟和北京在贸易上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起调查的起因就是欧盟觉得自己的产品在中国遭遇歧视性措施，被区别对待了。调查工作将用9个月的时间来澄清事实，如果这些歧视性措施不停止，那么这项调查就能让欧盟在欧盟的招标中惩罚中国企业。刚才提到中欧贸易关系紧张，其实最近几个月，布鲁塞尔已经在汽车业、钢铁业、太阳能板业和风力发电机领域对中国启动了一系列争议程序。欧盟表示，自身的公共市场招标有 95% 对世界其他地区开放，可是欧盟企业基本上得不到中国的公共市场。2023年9月，欧盟对中国电动业行业的政府补助展开调查。面对所谓的中国电动车价格人为做低，欧盟扬言要提高这些产品的关税来保护欧盟工业。今年2月，欧盟指责中国国企行业里的世界第一巨头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享受政府补助，要它退出保加利亚电动火车市场的采购招标。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还宣布对两家包括中国集团在内的财团进行调查。这两家财团在竞标设计、建设和运营罗马尼亚光伏园区。几天以后，欧盟又调查几家得到北京补助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他们涉嫌蒙骗欧洲市场。欧盟在2022年为进入外国公共市场而设立了新的调查机制。星期三对中国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市场的启动调查，就是新的调查机制里的第一个案子。欧盟将和中国政府展开协商，要求开放中国市场。如果调查结束的时候得不到中国对等的开放市场的话，欧盟将对中国向欧盟市场输送的医药器材的报价实施大幅加价，让他们最终失去竞争力。惩罚性措施甚至会扩大到在公共市场完全排除中国企业的地步。再来看看中国的反应，法国世界报说，对这次欧盟启动调查，北京立即做出了反应，指责欧盟的做法是保护主义在作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抗议说，欧盟频繁动用经贸工具箱和贸易救济措施，发出的是保护主义信号，针对的是中国企业，损害的是欧盟形象。社群网站 TikTok 4月23号宣布，自愿暂停奖励用户在屏幕前停留时间的 TikTok Lite 打赏功能。 欧盟指责这些功能会造成用户上瘾，对用户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风险。对这条新闻，今天的《世界报》也做了报道。今天的《法国世界报》还提到了台湾，说对蒋介石的影响仍然有不同见解。作为台湾过去的强人，蒋介石象征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做斗争，但是这种视角在台湾得不到共识。4月22号星期一，台湾内政部的一位代表打包票，要拆除蒋介石最后几座雕像。世界报说，蒋介石生前想要收复中国，但是没能实现，所以想至少要把自己埋葬在中国。可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们想尽各种办法要把他埋在台湾，但也一直都没做成，所以安葬蒋介石时候未到。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东京专栏。
当地时间4月10日，日美首脑会谈在华盛顿举行，其核心问题是军事合作与防卫问题。两首脑达成多种共识，舆论认为岸田访美后，日美同盟将发生自1960年签署日美安保条约以来最大的历史性转换。首先，两首脑就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达成协议，以加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的联合作战规划和训练。日美首脑同意改善各自的指挥和控制框架，而向日本转移现在在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的部分职能，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选项。今后，美军可能在自卫队的扶助下，在日本建设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指挥中心，新的在日美军司令部的责任区，可能将覆盖约半个地球，从太平洋到中国，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因此规定日美为日本和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合作的日美安保条约的辐射范围将发生决定性扩容，而这一转变的最重要环节就是加强美军与自卫队在紧急情况下部队行动的指挥与控制的协调。4月16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决定设立新的常设统合作战司令部，使自卫队陆海空等的指挥进一步一元化、高效化，并与美军无缝连接。目前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在隶属于印太司令部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内建立联合特遣部队，而驻日美军司令更换为级别更高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并将半永久驻扎在日本。实际上，这可能就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部分职能的转移。纵观这次岸田访美后的日美关系，首先是日美同盟的辐射范围从远东地区扩展到包括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半个地球，其次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地位 将从以往的专守防卫的盾的定位扩展到协助美军全球军事战略的矛的地位。第三，就是日本将编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安全防卫辐射式多重系统，将不仅与美国，而且与美国的其他盟友在军事上合作。第四，就是日本将被编入这一多重系统中的武器合作研发、制造和进出口及维修的程序中。可以说，完成这些转变的日本将完全从战败国家过渡到正常国家。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H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拜登签署950亿一篮子外援法案，乌克兰表感谢。欧洲议会通过首相反对针对妇女暴力行为法案。全日空波音787客机抵达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前，液压油泄漏。中国学生因威胁民主活动人士而在美国被判入狱。美国宣布对乌追加价值10亿美元军援，拜登指将在数小时内开始运送。美国上月对乌提供了 ATACMS 远程导弹，射程近321公里。俄罗斯在安理会否决美日提出的防外太空和军备竞赛决议案。周受资称我们哪儿也不去，白宫指中国应允许 TikTok 被出售。德联邦宪法保卫局警告德企不要对中国过于天真。德国检方调查极右翼欧洲议会议员克拉收受俄中报酬指控。中国女子在英国被控两项非法持有加密货币罪。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听众，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中国经济显然正在国际市场面对四面楚歌。欧美先后对中国能源转型产品停销发出警告，并准备采取措施之际，拉美国家也对中国钢铁产品拉响警钟。智利最大钢铁厂在政府宣布对中国钢铁产品加征临时关税措施后，于4月22日宣布结束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停工停产。中国廉价钢铁产品出口对市场的冲击并不是新问题，但显然中国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乏力，作为重要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又接连暴雷，政府以出口补贴的形式支撑制造业生产的作为又带来产能过剩，不得不以廉价出口消耗库存，令国际市场面对新一波倾销风潮。早在2018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就已经宣布对中国钢铁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六年之后，正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几天前在美国钢铁重镇比兹堡宣布将对中国进口钢铝制品加征3倍的关税。如果说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的此番威胁并不令人意外的话，智利政府宣布加征临时关税的措施显示，受中国钢铁倾销影响的不只有美国和欧洲。中国是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出口国，最近20年出口更是快速成长。根据拉美钢铁产业协会的数据，过去20年间，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占比已经从15%成长到54%，仅是2023年就有1000万吨的中国产品涌入拉美市场，一年内增幅达到44%。而在20年前，中国出口拉美市场的钢铁产品只有85000吨。由于政府的补贴措施，中国产品具有极强的价格竞争力。就智利而言，中国产品比智利本土产品价格便宜近40%。 巴西是拉美地区的钢铁大国，但2023年来自中国进口产品成长了 50%， 而巴西本国的生产则降低了 6.5%。 这一涨一降之间是就业的损失。巴西最大钢铁厂去年裁员700人，今年2月又有一批工人离开工厂，理由是面对中国钢铁进口的掠夺式情形。在拉美地区，钢铁工业意味着近140万就业岗位，而这些高度专业化的岗位也很难向其他行业转型。拉美钢铁协会执行主席向法新社表示，拉美市场上中国产品太多了，没有人反对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条件是公平贸易。危机形势迫使各国钢铁行业作出反应。智利最大钢铁企业自3月20日起宣布无限期停工停产，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应对中国的钢铁倾销。一个月后，该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国钢铁倾销行为的指控成立，因此在未来六个月内对部分中国产品加征 15% 的临时关税。智利政府做出这样的措施并非易事，因为智利与中国签有自贸协定，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意味着智利可能要面对来自中方的贸易反制措施。在智利之前，墨西哥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宣布对中国钢铁产品加征关税，增幅高达近 80%。 巴西钢铁业者也要求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高排碳、高污染的钢铁行业本已经因为应对气候暖化的必要性而面对挑战，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产品倾销既是对各国就业市场的冲击，也是对各国工业基础的破坏。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让各国意识到了产业自主能力的重要性，重建本国工业链的必要性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考量。拜登政府2022年推出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正是希望通过大笔气候和可再生能源投资重建本土生产力。如果说这项措施对美国企业的支持也引发欧洲和日本不满的话，美日和美欧的同盟关系也促使双方能够更好地协商寻找共识。更何况美日欧都面对中国产能过剩，尤其是廉价能源转型类产品的压力。美日两国在2023年就达成协议，日本产电动车因此得以进入该法案可以享受新车购买补贴的清单。根据欧盟委员会贸易事务专员几天前透露的消息，欧盟与美方签署同类协议的谈判也已接近达成共识。但特朗普时期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虽然已经暂停执行，但相关的谈判尚未取得实质进展。在地缘政治紧张关系背景下，中国振兴经济的努力带来的产能过剩也正在国际市场引发各种反弹。内循环因内需不足而不畅，外循环又面对反倾销抵制。四月初，会议评级公司将对中国主权信誉展望评级从稳定下调为负面，显示中国经济仍然面对诸多不确定性。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娃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四月初在巴黎市中心拉丁区的科德迪埃空间举行了名为《水岸丹青》的个人艺术展，展出了40件中国海派艺术代表性艺术家陈嘉玲先生的国画、书法、陶瓷和缂丝作品。在个展的开幕式上，本台有幸采访了展览的两位策展人曹丹和贺静女士，请他们介绍了本次展览。策展人、资深艺术媒体人曹丹女士介绍了这次个展名称“水岸丹青”的由来。
那么我们在想，这两个城市巴黎和上海是从什么角度出发 去讨论这种两个城市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那么我们想水是一个最好的代表，那么上海有苏州河，当然有黄浦江，那么巴黎有塞纳河，我们就想以这个水岸丹青，就是跟以水为这个媒介来作为文化交流这个载体，然后再加上陈老师就是中国的艺术家，他一直就是在创作里面一直跟山水画有关系，尤其陈老师的绘画，他走遍中国的所有的这种大江南北吧，从我们的黄山到漓江，还有到西湖，很多很代表中国性的一些风景，然后绘画了很多这种大型的，对，我后面这个就三潭印月，
三潭印月，
对对对，西湖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围绕着西湖的一个题材，有这一次展览有一批，那也有漓江，也有黄山这样的中国的山水风景。
针对陈嘉玲先生的个展，希望向法国观众展现哪些意象？艺术评论人、策展人贺静女士进行了介绍。
这个展览的主题“水岸丹青”，其实在这个展览当中可以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当然是跟这个中法之间的这样的文化交流的这个意象是相关的，加上我们这个项目陈老师的这个个展其实是在上海市整个这样一个叫做奔流的这样一个计划当中，也是以水以河流为主题的，然后我们也觉得像中法文化之间的这种互相的这种交流奔腾其实是也是一个跟水相关的非常好的一个意象，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我们觉得水岸丹青完全是陈嘉玲老师是这么多年来他的艺术生涯的一个写照，因为他出生在桐庐，然后学艺在中国美院，在杭州，在西湖的边上，然后呢又在上海，在60年代开始在上海建立了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生涯开始展开，所以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无论是陈老师生活工作的地方，还是说他后来走了很多大山大河，很多旅行的经验，出去写生啊等等，实际上包括陈老师的绘画的里面很多主题，无论我们看到有西湖，然后像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等的这些主题，其实都是陈老师的绘画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觉得水岸丹青真的是如果说要来概括的，对，来概括的来这个去概括陈老师这样的整个的一个艺术的生涯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第三层意思呢，可能就更加专业一些，就是在美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曹丹和我呢，我们想选择一个对于法国的公众来说更容易进入中国的文化，是从中国的绘画，从中国的视觉艺术作为一个通道进入更大的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这样的精神的一个了解。那陈老师作为海派的画家的一个代表人物，当然他的作品继承了很多我们说传统水墨画的这样一种山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美学的精神，甚至包括我们说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种绘画的方式等等的啊。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是想将这种中国绘画里所说的这种大象无形，这种流动性，就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和智慧对于流动，对于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跟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意象，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给法国的观众。所以其实是无论是从这个项目的整个策划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层面，还是从陈老师个人的艺术生涯，还是从我们希望传递的美学和文化的思想的方面，我觉得是一共有这样三层的含义来包裹这样一个水岸丹青的主题。
本次个展中，陈嘉玲先生的陶瓷类作品非常令人瞩目。对此，贺女士说：“
分为两组啊，您看到的这组大的、非常巨大的这个陶瓷的作品，是陈老师专门为这次这个中法之间为桥梁的这次展览来制作的。陈老师非常巧思地选择了这个燕尾花，这个是法国的国花。”你会看到这三个这个大的陶瓷作品上，其中有两个都是燕尾花啊，所以完全是专门为这次展览而烧制的。这三个巨缸的作品呢，是陈先生和陈先生的儿子陈亮先生两个人共同烧制完成的，共同合作完成的。就是陈老师跟我们讲说，这个其实是你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的烧制，就是最大体量的烧制的陶瓷作品。 所以他们
在国内还是
在世界上，在国内，所以他们实际上经过了非常多的实验，因为这个瓷缸的烧制过程是有一个窑变的过程，
对，
所以里面有很多颜色，包括很多肌理，实际上有一部分不完全受到艺术家的控制，要根据火，要根据这个烧制的火候，包括天气啊、温度等等，那中间这种变化的维度，其实也是陈老师在他的作品里面反复在强调的。因为陈老师一直说他的作品有三变嘛，
哪三变？
哪三变？水变，因为跟水墨相关的这样的作品，他对于这种墨法呀等等笔法的这个实验，这个是水变、火变。这个陶瓷，我们说实际上陶瓷就是火的艺术，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就是丝变，我们今天也带来了陈老师的这个缂丝的这样的中国传统技艺的缂丝的作品，就怎么将这种传统的手工艺进入到我们说以前我们认为中国人认为的这种文人画、这种书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去，这是他的这个丝变，是这样一种三变。
科特迪埃空间的前身是巴黎拉丁区一座修道院的食堂，修道院始建于13世纪。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展出场地举办本次展览呢？策展人曹丹女士表示，
因为在巴黎呢，如果是说要谈一个跟一个美术馆合作，其实要花很长时间，比如说4年5年去准备，但是这次因为我们在定这个时间可能一年多啊，在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它也涉及到一个中法建交60周年很多 program 这个 program 的一个设定，所以包括政府啊一些机构的支持，所以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去筹备这个展览。那么我们只能找到这种像市中心的比较好的，也比较做文化活动这种场所，那么我们在这里挑选。那么最后我们选了 De Cordelier，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很有历史嘛，这个地方从应该13世纪就在巴黎这个城市诞生以前就已经，就西济岛这里已经存在了这个空间，虽然后面也经过很多修复，那么是一个历史悠久，包括法国大革命的那种各种很重要的这个人在这里讨论，在这里聚会的一个根据地，差不多是。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举办还是很有意义的。
在策划本次展览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题呢？曹端女士说：“
我觉得这次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很幸运，就是说我跟另外一个策展人贺静都是在法国学习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本身是懂法语，然后也了解法国的文化。”那么当然我们从我们自己也建立了很多很好的这种友谊跟法国人法国的机构，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交流得非常顺利，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叫门艺，那么他们这次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他是协办方，那么在这次合作里面他们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合作里面我自己觉得应该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就是只是说可能一个时差的问题，一个就是说可能语言啊翻译啊还需要更多的，我们在工作里面比如说编辑我们的画册或者把陈老师的文章翻译成法语，或者他的题目翻译成法语，这部分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改善和调整吧，就需要点时间，因为不像中文翻译成英文有那么多翻译，但是法语确实是不容易。我们找了很好的一个女的翻译家叫任燕，她是Blue de Chine的这个 fondatrice。那么她这次也帮我们的好几篇文章，重要的策展文章，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作者，像我们这次的学术主持易凯Henri Lefebvre， 他是塞鲁奇美术馆的馆长，他也是。帮我们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那么这些翻译都是他来翻，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采访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为您带来的今日体育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体育，我是倪楠。就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为落实奥林匹克休战而努力的时候，俄罗斯和乌克兰相继表示，巴黎奥运会期间如果休战的话，将会让对方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新集结部队，强化军事力量。根据多家乌克兰媒体本周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了法国博主雨果·特拉福斯的采访，当中提到了巴黎2024年夏季奥运会期间与俄罗斯达成的奥林匹克休战的可能性。采访视频当中显示，雨果·特拉福斯向泽连斯基询问他是否支持马克龙所倡导的奥林匹克休战。对此，泽连斯基直言，和俄罗斯停火休战，我不相信。他说，不是说我不信任马克龙总统提出的这一休战形式，而是说如果对方是俄罗斯的话，那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停火休战，我都不信。泽连斯基强调，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乌克兰已经同意停火了，但俄方却一直违反协议，这是一个谎言，马克龙也知道这一点，他自己就是这一点的见证人。泽连斯基表示，我们一起经历了诺曼底模式，我们一起经历了明斯克进程，法国、德国、乌克兰，我们都是见证人，见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与俄罗斯不可能冻结冲突。泽连斯基举例说，即使在诺曼底协议期间各方宣布了停火制度，但之后仍然没有停火，尤其是俄罗斯动用了成群的狙击手向前线的乌克兰士兵开枪，他认为对于普京而言，停火是不存在的，奥运会也是不存在的，普京是无法无天的。泽连斯基还指出，相信普京会利用这样的停火机会来重新集结和加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再次向乌克兰发动袭击，并摧毁乌克兰。四月中旬，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了在巴黎奥运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传统的呼吁。当时，克里姆林宫对这一提议反应冷淡，并认为乌克兰可能会以此为契机重新集结、重新武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当时表示，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军方都注意到，基辅政权通常利用类似的想法和举措来试图重组自身、重新武装。但路透社强调，佩斯科夫当时没有列举乌克兰有过这种行为的任何具体例子。事实上，自2022年2月24日俄方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战争一直在肆虐，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休战。不过，佩斯科夫当时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并没有直接排除奥运会休战的可能性，但说尚未有人在这方面开启任何形式的程序。自2022年底以来，乌克兰的前线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路透社指出，俄罗斯自今年2月份占领阿夫迪夫卡镇以来，很明显重新夺回了战场主动权。在美国国会日前通过了下一笔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之前，乌克兰军队弹药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泽连斯基认为，俄罗斯很可能在今年的春末或夏季发动大规模攻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一切努力实现乌克兰、加沙和苏丹冲突休战，并表示他将就这一问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触。马克龙指出，中国国家主席几周之后将会来到巴黎访问，届时我将请他帮助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答有关中国问题时表示，在俄罗斯看来，北京在乌克兰冲突的立场上非常平衡和具有建设性。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今日体育，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拜登签署950亿一篮子外援法案，乌克兰表感谢。欧洲议会通过首相反对针对妇女暴力行为法案。全日空波音787客机抵达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前液压油泄露。中国学生因威胁民主活动人士而在美国被判入狱。美国宣布对乌追加价值10亿美元军援。拜登指将在数小时内开始运送。美国上月对乌提供了 ATACMS 远程导弹，射程近321公里。俄罗斯在安理会否决美日提出防外太空和军备竞赛决议案。 周受资称我们哪也不去，白宫指中国应允许 TikTok 被出售。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警告德企不要对中国过于天真。德国检方调查极右翼欧洲议会议员克拉收受俄中报酬指控。中国女子在英国被控两项非法持有加密货币罪。听众朋友们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B 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Mathématique Souterrain》中结束，这是由歌手 Hubert Félix Tiffe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Allumé bébé, y'a personne au contrôle. Et les dieux du radar sont tous à haute touche et se touchent et se poussent et se foutent et se bougent dans la soupe à cartouche. On les laisse allumer, bébé, y'a personne au contrôle. Et les dieux du radar sont tous à haute touche et se touchent et se poussent et se foutent et se bougent.